弟兄姐妹主，星期五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是第十二次查考加拉太书，我们去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最后的 一段，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亦就有承传本部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来之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却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怎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佩戴基督了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唯独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加拉太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福音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见律法跟应许之间的差别。主，让我们看见因信基督我们能承受主你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祝福。主，我们仰望你，求你今天继续教导我们，做我们的师父。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是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第三章是加拉太书的第二大段，里面我们之前说过，第三章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大段。第三章是保罗用三大方面来让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认识福音的真理。第一方面是根据加拉太人的经历，加拉太人自己的属灵经历，他信主的经历，他跟随主的经历，那个是第一方面。所以是他开始的时候就无视的加拉太人，他就问他好几个问题，你们记得吗？那个是根据他们的经历。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呢，到第十四节，就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经历来让弟兄姊妹认识福音的真理。好，我们根据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他就说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的。那第三大段呢，保罗是要让我们借着律法跟应许来认识福音的真理，律法跟应许。所以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末了，就是下半这个第三章的一半下半段，都是说到应许跟律法之间有什么不同。上周我们已经分享了一半，上周特别是说到我们是蒙应许能承受产业的，不是行律法上周我们是提到那件事，那个是十五节到二十节，是应许不是律法。所以我们接着我们上次的一起的查考，我们就知道应许先还是律法先，神赐给应许还是赐给律法先？
应许先
啊。他这里说四百三十年以后才出现律法，所以他用了好几个点来支持应许是比律法更优越的，应许比律法之先。律法他说是外面添上去的，是为了
这个过犯为了罪而天上去的，不是神原本的旨意要颁发律法，神要应许给我们，借着应许，借着人的信，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祝福。所以是上周我们讨论的重点，重点就是再重复，应许比律法更优越。不是说律法不好，不好哦，我没有说律法不好，保罗也没有说律法不好，只是律法它本身有它的功能，可是它不能赐生命，它也不能叫我们称义。律法不是等于说律法完全没有用，律法是有用的。那律法的用处是什么呢？今天就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今天我们是要说到律法的功用，然后我们接着这个信心能承受到神什么样的应许，什么样的祝福。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两点。第一点我们就讲，就在保罗这里跟我们说，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圣经里通常是说负面的事情，然后他才带去正面。圣经里很多这个一贯的形式是这样，当然有时候不是。在这里就很明显，他说二十一节，他说律法是神的应许，与神的应许反对吗？就是律法，你既然律法不能叫人称义，律法也不能救我们，也不能给我们生命，那么律法是不是反对应许的呢？ 是不是律法跟神的应许作对？保罗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听了上次我们的讲解，然后我们就说的好像律法很坏，是不是律法是反对应许呢？其实保罗这样子问他也给了答案，他说当乎不是，不是反对神的应许。其实律法是跟神的应许一直做配搭，他们是两个，律法是把人带进应许当中的，他不是完全，他不是反对，肯定不是反对，而且是配搭。他说若能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义就是承认本乎律法了。他这里基本上就跟我们 说，如果律法本身能够给人生命，这里得胜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律法如果能够赐给人生命，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接着这个守律法而称义了。可是圣经里没有跟我们说律法本身能够赐给人生命，律法是不能叫人得生的。律法本身它不能赐给人生命，它本身呢，可是它不是坏的。圣经里反而说，保罗写罗马书，他反而跟我们说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所以律法是非常好的，就律法本身它是很好的。我们去看一下罗马书七章，罗马书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好，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他跟我们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都是很好的形容词。其实律法是很好的，因为它显出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对人的要求、神的本性、律法的本身是好的。不是律法不好，其实是人不好。那个问题在人，不是在律法。其实是人不圣洁、人不良善、人不义。所以我们要清楚，不是律法有问题，是人有问题。人有问题。所以我们记得，就罗马书七章里面跟我们说，律法是圣洁、良善、这公义的。律法呢，它的功用，上次我们也提到，它就好像一个镜子。如果你照着一个镜子，特别是姊妹喜欢照镜子，或者一些弟兄你照镜子，你照进镜子你就看到什么？你看到你自己吗？律法就是一个镜子， 照着我看着我们，特别是我们生气的时候照一照，哦，原来我就是这样的样子啊，好像啊这个魔鬼的样子。所以律法就好像一个镜子，没有镜子呢，我就不知道我生气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可是有镜子我就知道，哦，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犯一个罪人。所以律法就好像一个镜子， 你翻开翻开神的话，你看一看，哦，原来我就是一个罪人。可是镜子它只能照我们的污秽，我们的这个罪人的样子，可是镜子本身，如果我们脸上有肮脏，它只能照出我的肮脏，镜子它不能把我的肮脏抹掉，是不是？因为镜子的功能只能照，所以律法的功能也是一样，律法只能反照出你我们的光景，可是它不能解决我这个脸上有一堆泥，有一个肮脏， 它磨不掉，它没有这个功能，律法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律法就好像一个镜子。那么下面保罗就跟我们说律法的功用啊，他继续说22章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劝在罪里。他这里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因为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根本没有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特别是说到律法，他说律法是把众人都劝到罪里面，众人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律法对犹太人有功效，对外邦人有功效，对所有的人都有功效，所有的人都是借着律法，就律法呢，就把这个圣经就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好，它就像好像一个圈子，把人捆在这个罪的圈里面，这个圈呢，在原文里面有就是。有捆绑的意思，有一些英文翻译本，比如说我这个 ESV 它翻译成 in prison 就是把它捆绑，好像监禁在监狱里，这样监禁。所以这个律法圣经的本身，旧约圣经，它就把这个众人呢都圈在罪的监狱里面，就律法就好像把我们这个放在一个罪的监狱里面，这个监狱里面没有自由，被罪捆，这个罪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被罪捆绑，律法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是没有自由，被捆绑，不是律法捆绑，是那个罪，律法让我们看见罪捆绑我们，律法不是让我们去犯罪，而是律法是造出我们是罪，我们是犯了罪的罪人，所以问题是人，所以这个是律法的功用，所以这个律法或者说圣经，他说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图画，有一个人就放在这个监狱的图画里面，放在监狱图画里面的放的那个东西就是律法，他在罪的监狱里面，这个监狱呢四面都是围着墙里面，没有出路，所以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简单来说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被罪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自由，可以说什么事都可能做，其实当我们看见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是被罪捆绑，活在罪当中，生在罪当中，活在罪当中。感谢主，这个监狱呢是没有出路的，它就是只有这个一个围墙围起来，可是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可是除了有一道门，这道门就是耶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出这个罪的监狱里面，监狱走离开这个罪的捆绑，这个门好像这个约翰也曾经约翰记载这个约翰福音10章里面就曾经说过我是那个门，感谢神有一个门我们可以离开这个监狱的，离开罪的监狱，这个门就是耶稣，所以律法让我们看见没有出路，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不能守续律法救自己，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耶稣，所以律法的反面的负面的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正面的功用就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 所以很简单， 很简单，反面负面就是让我们知罪，正面就让我们带到主面前。所以他二十二节他继续说，此所应许的福音信基督、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把我们带到主面前，让我们能够信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所应许的，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祝福。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以先，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所以他说，如果当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其实是在律法底下，我们是在被律法看守着，好像被律法捆绑着，因为我们没有出路，律法就把我们带进这个罪的监狱里面。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活在律法的看守之下。保罗说，直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直到我们信耶稣了，我们才从这个罪的监狱里面离开，走出来，我们才脱离了这个律法的看守，律法的捆绑。啊，这个就是律法正面的功用，它就是一个把我们带进基督那里。它特别，它还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比喻，律法是好我们训蒙的师傅。他说，师傅就是老师，律法就好像一个老师。老师呢，就是他这个老师的功用，不是把我们带进他自己面前，就是律法不是把我们带到律法面前，律法有一个责任，他是把我们这个老师傅是把我们带进耶稣那里，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好让我们能够因信基督能称义。所以这里他说律法就好像一个老师，而且他还提很有意思，他就说训蒙的老师，训蒙就是你可以说就是说一个初级的老师，或者是小学幼稚园的老师，律法好像幼稚园的老师一样，把我们带进基督那里。他这个就是律法正面的功用。所以律法这里，我们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对比，律法他最多只能做一个老师，而且还是一个训蒙的老师，一个幼稚园的老师，一个真正大学的老师是主耶稣。律法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边，律法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引路的一个训蒙的老师。而且律法它只是最多只能做一个老师，它不能做我们的主，它不能做我们的父。律法它不能够跟我们有任何的生命的关系，它是一个桥，一个训蒙的师傅。但这因信得救的真理你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师父是指的律法。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他很清楚的跟我们说，我们从此就不在这个师父底下，因为他已经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了，我们就不再需要回到去那个律法之下。这个师父在有一些也可以翻译成监护人或者看守人，有一些英文的翻译本这个 ESV 里它翻译成是 guardians， 就是看护人。这个看护人呢，就是让我们在以前希腊的文化或者罗马的文化，他们的小孩子在家里他们会请一个看护人，在他们照顾这个孩子，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在这个中国的阿姨会照顾孩子，可是她是比阿姨更厉害，他们是有一点学问的，他们可以教导孩子他们可以把他这个甚至这个管教孩子然后孩子大了一点可以上学了，他会把他带到学校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历史上在罗马的背景，这种监护人的功用，他们是最终要把孩子带到学校当中，在真正的老师的受教之下，他们只是在家里做一个过渡时期的老师。 下面他继续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就跟前面这个律法的功用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不是弟兄姊妹？律法是最多只能做一个老师，可是现在他说你信耶稣是能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很大的对比。一个是老师只能做教导的，可是现在神的儿子是生命的联系，生命的关系。我们信神了之后，我们就从灵里生出来，成为神的孩子。这个是保罗是要做一个对比，让我们看见。所以这里就是跟约翰福音跟我们说的，当我们接待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是他们全并做神的儿女。这个就是信耶稣能够承受神的祝福的其中一点，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得到神的生命，得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跟生命的联系。这个是律法不可能给人有的。然后第二，然后他就再说我们受洗，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这个是第二点，我们信主了，我们能得到的这个祝福，就是我们能够佩戴基督。他说是你受洗归入基督，受洗更好的翻译是受浸，浸在水里。圣经里说到受浸，其实有说到水浸跟灵浸。灵浸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浸到基督里面，这个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属灵界里发生的事情。水浸里是我们有一天安排了一个浸礼，能见证那个已经发生的属灵的事情所以这里说接着这个浸礼，接着受浸，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够好像佩戴基督。佩戴基督这个形容词就好像一个人穿衣服，我们就好像把我们受浸，就好像把基督当作衣服穿在身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污秽肮脏的，可是当我们信主了，我们住进，我们就穿上基督。当神看我们的时候，他就不是 看见我们这个人，他看见我们穿上的这个基督，基督成为这个神看人的，他看见的就是看见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穿戴基督，神看见的就是这个亚当的生命。感谢神，神诸多的恩典，他把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他还给我们基督，让我们穿上基督，佩戴基督，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能罪得赦免。所以佩戴基督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个客观的真理跟主观的经历的两点。佩戴基督就是我们穿上基督嘛，是不是穿上基督好像衣服。这个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了，神已经给了我们给了我们这个基督的衣袍，我们已经穿上了。可是圣经里还继续说，特别是以弗所书里，你还记得吗？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脱下旧人，然后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就是加拉太书后面第四章第四章的第21-24节，他说的22-24节，就是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的败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就是主观的经历。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佩戴基督了可是保罗还是继续跟我们说，当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常常的学习脱去我们的这个旧人，因为这个旧人已经被情欲败坏了，我们要常常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是我们实际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其实神已经把基督这套衣服给了我们了，可是我们常常只是还是穿着我们旧的那个肮脏的亚当的衣服而已。所以我们神是给了我们了，现在我们是要生活中把旧的衣服脱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这个是 神给我们的祝福跟我们要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的实际，这两个点，同一件事情它有两个点，穿上衣服，明白吗？弟兄姊妹，神的基督，神已经把基督的衣服给了我们了，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不穿，
所以这个是说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凭着应许得到的，就是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的，我们的心能够佩戴基督，神凭着应许给我们的，感谢神。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他还说了一点他还说第二十八节，然后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他这里保罗用了三组的人来做一个对比，这三组的人呢一组是犹太人跟希腊人这个是人有两种的人嘛，圣经里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人，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或者外邦人，有一些翻译本写希腊人，有一些写外邦人，其实都是说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所以如果我们当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拣选犹太人，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感觉，是神特别疼爱犹太人，救赎是给犹太人的，特别是犹太人自己，他们更觉得他们是跟世界其他的外邦人不同，对于犹太人来说，外邦人是污秽的、肮脏的。你还记得吗？刚刚保罗才提过，彼得跟外邦人吃饭，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来了，因为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因为外邦人是肮脏的，而且他们吃猪肉他们不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有两种人，犹太人跟外邦人。可是感谢神，在基督里就不分了，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合而为一。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许多年以来，好像中间有一个墙，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了。这个墙呢，在基督里就已经就不再有了，就已经断开了。所以两下就已经分开了，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说到这个事，他说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飞跳愿求，就是那记在新记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将自己做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基本上他就是说是原本是两种人的，但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他们不再中间有一个墙，不再有了，他们合为一体。感谢神。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的福音，犹太人跟外邦人，福音先到犹太人后到外邦人，神的恩典是给犹太人跟外邦人。感谢神在漫长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年，几乎可以说一千多年，很少犹太人信主。可是在近代开始慢慢有一些犹太人信主，好像我最近去以色列，我就看见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的导游就是一个犹太人基督徒他跟我们可以一起敬拜耶稣我们可以有一起的我们不再有分隔了，我们是合而为一，我们是属于一个肢体，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感谢神。虽然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聚会，也有跟很多有很多在一些实际的敬拜方式会有许多的不同，不过我们是敬拜一个主，我们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那第一个
另一组人他对比不再分男人女人，第三个对比是 不分主人跟仆人，就不管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是有钱的老板的或者是打工的或做奴隶的，在基督 都没有分别，在基督里都是一个，如在世界里这分别就大了，可是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分了。他这里不是说我们地方的我们属地的角色是不分，我们还是分男还是男女还是女，男跟女人当然有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特点，可是在基督里，在关于救恩的问题，关于属灵在神眼中看我们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属基督的啊，这些都没有分别。在世界里我们还是他是 老板，他还是大老板，那个打工的还是跟他打工，可是当那个大老板来到教会聚会，跟他打工的也来到教会聚会，就 不再叫他黄总了，你要叫他黄弟兄了，你再叫他黄总，你就没有看见神这个应许了。我们不再是分主人，不该身是仆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以在世界可以是很大学问的大教授，可是他来到教会，他就是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是弟兄姐妹当中的弟兄啊，我们不分啊，感谢神啊，这样子很美。可以在因为在世界我们就根据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把人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可是在教会大家都是合为一，感谢神。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个是祝福。还有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合为一了。然后最后呢他就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所以这里他说出现了一个字，就是这个后裔，后裔就是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如果中国人根据血统来说不是，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后裔呢有两种，一种是属地的，一种是属天的，一种是属世的，一种是属灵的。如果根据 属地的血统的来说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以这个为号。我们好像一点边也站不到，中国人很远可是感谢神，对于属灵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信耶稣，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祝福。当然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他是有属地的意思也有属天的意思。神给亚伯拉罕最大的这个明显就是那块地，迦南美地，以色列这块地神给亚伯拉罕的，他是要用这个这个埃及河到这个幼发拉底这个大河，这一块地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这块地不是我们的。
去以色列你没有说这是我的地，
是可是感谢神，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也能得到这块地，这块迦南广阔极美之地确实是很美很美的地方是属于我们。你知道吗，以色列这块地是神赐给 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有他的原因的，这个地是极美之地，你可以在 很小的地方一下子你可以去 在沙漠里面，你开车可能几个小时 就几个小时以内你可以到了雪山，你可以从低谷到 大海洋在两三个小时以内这个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一个浓缩，是一个极美的迦南美地。好，我们看着就流口水，可是感谢神我们不用了，我们信着耶稣神给我们的更好，因为那块地现在神不是注重的，其实重点不是那块地，神是要只是用那块地来给我们属灵的认识，让我们知道神他有的东西他要给我们，神造的 神的丰富要给我们。那么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书信，他就跟我们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是隐藏在基督里面，所以神要把这个他的丰富给我们，那这个丰富就在基督耶稣里找，在基督耶稣里找。所以感谢神，他说我们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可以跟犹太人说，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问你，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说，你就跟他传福音。保罗也是这样说，你看，当然他不认新约啊，所以跟犹太人传福音，你一定要从旧约里把耶稣指给他看。你看新约的话，对他没有什么功用。不过你如果能旧约把福音把基督介绍给他。他就会很感动，他就会看见，他才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旧约是圣经。感谢神，因着这样子，我们就承受了，产业，感谢神。所以我们归纳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说，律法不是没用，其实反而是律法很有功用的。罗马书说是圣洁的工具的指南项目。问题是人，不是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有这个负面的跟正面的。负面的就是把我们都圈在罪里面，正面的就是把我们带进基督那里。带进基督那里呢，圣经就说我们不在世俗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那么他也继续说，现在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成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会得到这些应许。他这里说了四点，一个就是成为神的儿子，跟律法极大的对比，律法只能做师傅，现在我们做神的儿子。第二点就是我们不再分不同的阶级，不同就是我们的不管犹太人、外邦人、女人、男人、主人、仆人都是合为一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能够佩戴基督，他把基督也给我们，神把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穿上基督，脱去旧人，常常新人。第四点就是，他还把亚伯拉罕，让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承受这块产业，属灵的产业。感谢神，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在这，我们有一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加拉太书，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福音的真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的恩典的应许。主啊，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不再分男的，不再分女的，不再分仆人跟主人，不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合而为一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赐下诸多的祝福给我们，赐下诸多的应许给我们，我们也有许多还没有得到的应许之地，愿意我们都像约书亚这样子，愿意踏出一个那一步，能够得到神要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